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 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法律剧场，潘志郎是一位快乐的樵夫，辛苦工作到周末，终于可以去看期待已久的电影《鬼灭之刃》。炭治郎驾车前往电影院的途中，因为没有注意到前方的状况，不小心追撞了前方骑机车的无惨，导致无惨人车倒地，手脚挫伤。炭治郎赶紧下车查看无惨的伤势之后，认为无惨没有大碍，为了赶去看电影，随即掏出3000元给无惨，没有等到无惨同意就驱车离去。没想到无惨回家以后，隔天突然觉得头昏眼花，经送医急救之后仍不治死亡。医院随即通报警察，警察再通报检察官，检察官信寿郎和法医蝴蝶忍到场之后，发现无惨的死因不单纯，于是安排法医研究所解剖，这才发现原来无惨是因为头部受到撞击，内出血而死亡。法律知多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的再一次的准时在下午的3:05到4点来到左岸咖啡馆。很快呢又到了我们每个月呢在双周一呢都要跟花莲地检署共同来合作我们的法律 Easy Go 的单元。那今天呢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们聊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根据呢我们刚刚前面呢为听众朋友们来播放的这个法律剧场哦，我们就知道说呢，这是跟车祸事故有关的哦。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有很多呢有关车祸事故的发生哈，比如说香艳解剖啦，还有就是说呢，剧中的这个人物哦，炭治郎他到底呢触犯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刑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都要来跟听众朋友们呢做分析。好，那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的是呢花莲地检署的萧百玲检察官。那么请萧检察官呢针对有今天的这个车祸事故的这个案例呢来跟听众朋友们做分析。萧检察官您好。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好，萧检是第一次上我们法律 EZ Go 哈。
对，
好 ，OK， 好，那萧检，我们是不是先来跟听众朋友们稍微说明一下哦？根据呢这样的一个案例哦，这个剧中的这个炭治郎，好，那他在这个要去看电影的途，可能太兴奋了，也太急了哦，然后也没有注意到前方的一个状况，那结果呢就撞到了这个无惨哦。那无惨他是骑机车的嘛，等于说就是一个这个车祸的事故。那在这个剧中的这个炭治郎，他到底要负担什么样的一个刑责呢？我们是不是先来跟听众朋友们先做一个分析好吗？
首先呢，炭治郎会构成这个过失致死罪了哈。所谓的过失致死罪就是违反所谓的注意义务了哈，然后导致他人的死亡了哈。
是。
像这件的话，因为是交通过失了哈。那交通过失哈，主要的注意义务的话哈，法律上有规定了哈，是这个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了哈，还有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这个道路交通标线号设置规则了。
是，
但是可能要提醒一下，虽然有些注意规则它是有明文规定的，但是在司法实务上也是有承认这个不成文的这个规则。譬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或是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等等，这些条例或是规则都是适用在道路上。 所以如果不是道路的话就不适用这些规则，譬如说私人停车场、或者是说社区道路、都是不适用这些规则的、可是虽然不适用这些规则，可是法院还是认为说、一般人都有一个客观的一个注意义务，即便你不适用这些法律上明文的规则，可是你
是
譬如说你在停车场倒车的时候、还是要小心注意后方，即便法律没有规定。
对，
所以就是请听众朋友不要觉得说、在私人道路啊，或者是说在社区道路的不适用这些道路交通规则的
地方
齁，就不用尽到自己的注意义务这样子。
对，所以基本上其实开车停车好，或者是说你在这个路途当中啊，不管说你是在是不是适用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这种交通的一些规定，其实这个注意义务是每个人都应该要注意的，
是
对不对齁？你不能说呢因为说我是在私人的停车场，或者是说不符合这种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地方你就不注意哦。
对对，
那不注意它应该还是，如果说造成这个交通事故还是要受罚的吧，
还是要处罚的。
是好，所以这个观念好，就是一开始就要先跟大家建立好。所以这个剧中的炭治郎呢他因为呢在开车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前方的一个状况，结果就撞了无惨，结果无惨最后呢竟然呢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场车祸死亡了齁。所以说呢这个炭治郎呢他就呢犯了这个过失致死罪。那这个过失致死罪啊，就是我们之前呢也有听过说如果说他这个本身呢炭治郎他是以开车，比如说他是计程车司机或者是货车司机，他是以开车来作为他自己的一个职业的话，那这样是不是他的这个罪名或是罚则又不一样呢？
有关于如果炭治郎他是一个计程车司机的话的齁，就是依照齁108年齁5月29日之前齁，因为刑法他有规定一个叫做业务过失致死罪了齁，因为当时候的立法者是认为说如果你以某一个行为齁为这个职业的话齁、如果你违反了他的注意义务的话，这个可责难的程度会比较高。
对，
所以齁就是对于这个如果你业务齁致他人受伤或死亡的话，其实是有加重的。
是，
但是后来这个规定啊齁其实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啊，就是有很多法律学者会认为说凭什么我以驾车为业、我就如果我有过失我就要加重其刑这样子。
是，
所以很多人是认为说齁这个有违反平等原则的疑虑啦齁。
对，
而且到后来齁这个业务这个概念齁被法院无限制的扩张了齁。譬如说以我们这个计程车司机来讲齁，在实务上曾经有发生过一个案例啦齁。计程车司机他是以驾车为业了齁，
对，
但是他就是某天清明节齁，他开自己的车去扫墓齁、然后撞伤人然后后来法院判决下来竟然是认为说他构成业务过失伤害了齁。
可是问题是他撞伤人的当时他并不是
以
计程车司机的这种身份、
没错，他是开自己的车、而且他是去扫墓。
对，
可是因为法院认为说既然你是以开车为业然后一日开车终身开车这样子即便你是开自己的车然后去做跟计程车无关的事情，就是去扫墓啊等等的齁，都会过成这个业务过失伤害罪然后、所以如果炭治郎依照旧法的话，即便他是开自己的车去看电影，
对，
撞伤人了也会构成这个业务过失伤害罪然后或致死这样子。
整个过程听起来我觉得真的是有失公允。
对，
就是违反这个平等的，也违反这个比例原则。
对
不对，
也和一般人的法感情不太符合然后所以就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然后所以后来立法委员就删除了这个业务过失或致死的这个规定。
好，对，所以说现在就是等于说不分，
好，不分，
你只要呢是开车然后没有尽到呢注意的义务，
对 对，
然后就是过失好致死或者是说过失伤害，
对对，
就是都一样，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身份，
对对对，
不管你是不是以开车为业，
对，没错，
罚则也一样，
对对对，
然后罪则也一样，
对对 对，
是 OK。 在108年5月29号有关这个业务过失致死罪就已经删 删除了
。
好，哇，这也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观念齁，所以说大家也要真的经过这样子刚刚呢我们萧检察官的一个说明，的确啦齁，真的就是法律呢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可能要不断的，像我们现在很流行啊，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施政啊都要滚动修正嘛。
是是是，
那其实我们的法律就是要法理情，然后随着这个时代的一个脉动，然后随着因为法律就是要保护我们人民的嘛。
没错。
那如果说人民觉得说这个法其实不是保护我们呢，是伤害我们的时候，它可能有一些不适宜的地方，那我们就要随时的做一些修正。
没错。
哦，这个是跟大家特别强调的，就是业务过失致死罪或是致伤害，好，都已经呢不再好做这样子的一个区隔了哈，在108年5月29号的时候就已经删除了。好，那跟听众朋友们做这样的一个说明。好，那接着哦，炭治郎了哈，他在撞到了无惨之后，哈，虽然说呢他没有肇事逃逸跑掉，他有下来看哈，有下来看一下这个无惨的状况。他看无惨觉得说好像嘿还好嘞哈，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外伤。结果呢他就丢了3000块哈。结果他就离开了，因为他赶去看那个他很爱的期待已久的这个鬼灭之刃啊，现在也是非常夯的哦，
是是是
这个一部这个电影。像这个部分的话，他有没有触犯到我们过去讲的就是所谓的这个肇事逃逸罪呢？
哦，是这个部分的话我可能要讲解一下齁。很多人都会认为说了齁，诶我发生事故之后下车看，诶被害人可能只是受手脚轻伤嘛，什么手脚挫伤之类的，诶
对，
好像也不太严重这样子嘛，
对对，
那可能就是自己就觉得诶拿个钱给他，那就自己就跑了事，然后自己就跑掉了这样子。
嗯，
那可是其实依照法律的规定啊，只要对方有受伤的话或死亡的话，原则上都是有这个要留在现场等待警方来处理的义务，然后不能说了自己认为说诶对方好像没事啊，自己应该可以就医之类的，然后就自己就走掉了，目前是不行的这样子。
是，所以说这样子的话，炭治郎他还是有肇事逃逸罪吗？
嗯，是，这样还是会构成的啦。
好，那他本来就已经有这个过失致死了，那这样子这个肇事逃逸这两个罪是加上去的吗？到时候在量刑的时候，
依照目前的法院的见解是说，这两个就是一起的，所以要一起处罚，
一起处罚，
对，就是把它加上去，
加上去。
应该说我们在量刑的部分，譬如说，这个过失致死被判6个月好了，
嘿，
然后肇事逃逸判1年，
好，
对，然后他的这个刑度的话，然后可能就是从这个1年，然后到1年6个月之间来做一个选择。
了解，好，就是这当中呢，法院在量刑的时候不是讲说什么从其重哦，不是哦，就是因为他这个是
两个行为，
对，
因为你是一个过失行为加一个故事走掉的一个行为嘛，
懂，
所以目前的话法院是认为说这是两个行为，
是，
所以是要加在一起处罚，
是，好，两个行为两个罪责要加在一起，
对，加在一起，
好，然后在量刑的时候就可能还要看这个炭治郎他的一个态度，
对，
好，比如说他是不是认错不认错，然后或者是说他就是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原因，
是是是，
好，
那在有没有和解啊，
有没有和解，然后就是在这过程当中齁，再去范围里面，
对，一年到1年6个月，
一年六个月里面，
譬如啦，我说譬如说致死是6个月啦，
对，
然后肇事逃逸是判1年的话，
对，
那就是从1年到1年6个月，因为加起来最多就是
1年6个月
嘛，
然后
最低是1年嘛，所以就是在1年到1年6个月之间来做一个选择，
再去量刑，
对对对
，OK， 好，那这是有关呢，炭治郎他并不能因为说他有下车看了，他并没有直接驾车离开，好，就没有犯这个肇事逃逸罪哦，所以说在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哈，有造成呢这个车祸事故的话呢，最好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对方的车子也好，人体也好，就是有受什么样子的一个轻伤重伤，不是你说了算，齁，你最好呢就是呢要留下来，
是是是，
而且是不是最好就是要找警察来，
哦，当然啦，因为
对不对，
那个还有财政的问题啦，
是，
就是说要等到警方到现场之后，然后要留下自己的身份资料之类的，
是是是，
以利日后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的判断
鉴定之类的，
对对对，如果你自己跑掉了，就变成说因为整个现场的机震都不同了嘛，对，就变成说以后很难去鉴定说齁这个交通事故这个责任这样。
对对齁，好，所以齁前晚呢，既然 事情都发生了齁，真的再怎么急都要把它留下来齁，我们把事情好好的处理掉齁，这样子呢才不会衍生出后面呢更大的，你可能要负担更大的一些罪责。
是是，
像这个炭治郎就是因为要赶着去看电影嘛，对，让他以为说啊给他3000块，给无惨3000块啊他没事了啊就好了，结果呢无惨最后还死了。那所以说呢，他除了这个过失致死罪之外，还要再加上肇事逃逸罪，你看这样多划不来啊，一场电影也太贵了吧。是，好，再来呢，好，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讨论的就是哦，炭治郎啦，他当时下来看好状况，然后给无惨3000块，可是问题是无惨没有同意他离开哦，吼，这个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构成了这个肇事逃逸罪。哎，可是如果说，哎，炭治郎是经得无惨的同意哦，好，他跟无惨也觉得他自己没事嘛，哈，所以就讲说，好好好好，你赶快去看电影吧，好，然后可能也经过这样子的一个两个人已经协商同意了，那这样他是不是就没有造成这个肇事逃逸罪了呢？
对，依目前的法院的见解是认为说了，如果这个被害人有同意离去的话，然后就其实就是不构成肇事逃逸罪，然后或者是等到警察到场之后，双方都留下资料然后再离去，这样也是不构成肇事逃逸罪，这样。
好，所以说就是重点就是要留久一点，
对对对，
千万不要自己做
对，不要自己跑掉
了，然后自己做警察，然后就觉得没事就跑掉了，所以呢炭治郎的一个正确的处理的方式应该就是要留下来，
没错，
然后你跟当事人跟被害人齁，经过一定的一个协商，或者是说等警察过来，你才不会再罪加一条肇事逃逸罪，
没错，没错。
好，那谈到这边呢，我们刚刚就提到说就是要留下来嘛齁，那最好呢也是能够请警察齁过来。那像这个剧中的炭治郎啊，他如果说就是认为自己没有过失齁，那他想要齁做这种车祸鉴定，那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请警察过来看现场的状况，整个鉴定的过程是怎么样来执行的？
首先的话，然后警方他会先制作他自己的一个初判表，然后，
hey.
可这个初判表其实都是就仅供参考这样子。那如果进到这个检察官的这个侦查程序的话，然后
对
检察官通常我们这边就会送这个车祸鉴定这样子。对，
车祸鉴定，那这样车祸鉴定通常需要费用吗？他是不是就是一定要到某个地方去做这个车祸鉴定呢？那需要收集一些什么那样的资料吗？
因为原则上然后警方会把所有的资料都会提供给检察官。
检察官，
对，那检察官这边我们会有一本卷宗，然后里面就会有那个案子的交通事故的资料，那我们会把交通事故的这一本资料然后就是提供给鉴定的委员会这样子。那至于费用的话，然后花莲的民众可能就比较幸福，这样子是不用付钱的这样子。
是，那只有花莲吗？您有知道说其他外县市需要的有？
有啊，像比较大的都市啊，譬如说就我知道的新北市啊，然后或者是说我以前待过的这个桃园市，因为就是可能经费的问题，所以就是有关于这个车祸鉴定的费用3000元啊，是要当事人，不管你是被害人、告诉人或者是被告，然后就是由当事人要自己负担这个3000元的费用这样子。
所以花莲的民众真的是很
对，还蛮幸福，
对，
幸福城市
就送鉴定齁，基本上呢就是说警方把相关的一些市政，因为到时候可能就是他会有做一些笔录嘛，
对，
好，让那些全部呢都提供给检察官，
检察官，
然后检察官就会去把这些的相关的去送鉴定，
对，送鉴定，
对，
对，
那有所谓的那种鉴定齁，就是是送那种什么学术机构鉴定的，那这个部分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条件？比如果说，哎，送一般的鉴定，炭治郎还是觉得不服，不服。不对，我没有什么过失。好，那像炭治郎他可以要求说我要送那个专业的学术机构去鉴定吗？
这部分的话，如果炭治郎他不服车祸鉴定的话，其实是先要做个复鉴。
复鉴，
对，复就是算是一个类似上诉的意思，对对 对,
对，
就是我不服这样子，我要再做一次鉴定这样子。那复鉴的费用是2000元，然后那可是花莲也是不用钱这样子，对啊。如果你说要复鉴的话，啊，检察官也是会帮你做，就是再送一次复鉴这样子，对，把卷送到交通部那边，然后交通部他们再做一个复鉴这样。如果回来的那个鉴定结果，
那我还是不满意呢。
对，炭治郎还是觉得不满意的话，到底能不能请求送这个
学
术机关鉴定的话，然后因为其实现在依照法律的规定，然后就是 目前不管是被告啦齁或是被害人告诉人齁，在目前在侦查中齁都是没有请求检察官调查证据的权利啦齁、
哦、
也就是说即使你要求检察官送学术机构鉴定，那其实检察官是可以不用送学术机构鉴定的，
是
這樣
子，他如果觉得说他
对没有必要
相关的程序了，對對對，然后就是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对对对，
那他就觉得没有必要送学术机构，那你是不能说
對
我觉得不服不服，
對不服、啊、
然后你的请求可能检察官也不会依照你的请求，
对对对，
他会是整个状况，
对，
他如果觉得真的有必要，
有必要的话再
送，他就
送，对、
哦、OK， 所以说大家呢就是这个程序呢是要去了解的。那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花莲的民众真的是幸福、
嗯、是
你看哦，这个鉴定也不用钱，好，复健也不用钱、嗯、好，都不用钱，好好。最后呢我们今天呢想请教齁、哦、这个萧检察官的是说呢，好，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说这个鉴定嘛，这是因为说这个案例呢是炭治郎哦他没有注意嘛齁、哦、然后他去撞到无产。那如果说是另外一种情况齁、哦嗯、那无产他自己本身呢，他突然之间呢跑到路上，那就算说炭治郎他注意到了，他也来不及刹车、
嗯、
或者是说来不及做任何的反
应
的话，诶、嗯、那是这个整个结果是不是又不一样了？
如果齁依照以前的话齁，就是在大法官释字第777号公布之前齁，法院是认为说肇事逃逸的这个立法目的齁就是要救助伤者齁。
对。
所以就是即便你对这个车祸就是肇事的这个原因齁你没有任何的过失、嗯、可是你还是有义务要留下来来救护伤者这样子。
哦。
对，所以就是不管炭治郎齁有没有对这个车祸的原因齁，就是有没有肇事原因齁、
嗯、
就是他即便无过失那还是要留下来，那如果没有留下来的话齁还是会构成这个肇事逃逸罪齁。
是。
对，可是在大法官解释第777号公布之后齁，大法官是认为说诶、嗯欸、既然齁这炭治郎齁已经跟这个车祸齁他不是这个肇事的因素了，那应该就是没有理由齁、嗯、要叫炭治郎留下来这样子、嗯、所以依照目前的规定的话，如果炭治郎他是对这个车祸是没有肇事原因的话，然后目前就是即便他离开了，
对，
也不构成肇事逃逸罪了啊。可是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说，你是不是有肇责，然后并不是由你自己判断，其实是事后检察官或法官去送鉴定判断，然后、
嗯
所以就不要以为说自己没有过失然后就跑掉这样子，还是很有风险的这样子。
对， 對，所以说其实我们真的一般人啦，对于这种车祸的这种鉴定我们并不是非常的专业，然后就是说对于这些行者到底自己有没有过失，我们也没有办法有这种专业的这种知识好去做判断。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还是维持一个原则，就是呢你肇事了，既然已经造成了交通事故，那不管怎么样嘛你就留下来、
啊、是是是，
然后留下来等做进一步的，就是警方过来然后做一些进一步的一个这个案情的一个问一下笔录，然后做一些记录，好，那这样子其实对双方来讲都是一种保障嘛、好，所以说这个留下来这个动作是一定要的、
没错。
好，那最后我有想到另外一个状况是说刚刚是讲说无产自己跑到那个马
路
上嘛，
路上
呵呵，那可是现在反过来哦，如果说炭治郎他哦是蓄意的，比如说他根本就是对这个无产呢就是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纠纷呢，然后很想借此呢来做一个报复，那他是等于说是故意去冲撞的，那这样子整个一个行者是不是又不一样啦？
嗯，这个部分呢齁，法院以前是认为说诶，如果这个行为人齁他是故意齁去冲撞他人齁，就是故意造成这件车祸的话，因为法院是认为说既然你都是故意要去伤害某个人，我们就不能期待说诶他还要留下来去救助那个被害人嘛、
哦、
对，就是一个我们叫法律的术语叫做无期待可能性这样子，
是是是，
对，就是你已经要把他撞伤或撞死了、
嗯、
所以他这个行为之后，伤害行为之后或者是杀人行为之后，本来就是不能要求他留下来这样子，所以以前的法院是认为说了齁，如果这件车祸事故是行为人故意造成的话，那即便他离去但也是不会构成这个肇事逃逸罪的啦。
哦，
对，
是，那所以说就是虽然不构成肇事逃逸罪，可是如果到最后
伤害或
杀
人，杀
人哦，
对 对， 對，
那因为他这个就不是过失咯，可能这个罪责就不是用过失伤害或
是
过失，
不是
自私，
就是用伤害或是杀人这样子。对，可是还是要跟主持人讲一下，就是说然后、嗯、因为在这个大法官解释第777号解释 公布之后，然后大法官是认为说这个肇事的文例齁包含故意和过失啦齁。
哦对。
所以那究竟在大法官解释之后，这个故意肇事齁是否还能构成肇事逃逸罪，其实目前这个大法官解释还蛮新的啦，大概是108年公布的、嗯、目前法院好像最高法院也还没有相关见解，就是说到底有没有要变更之前的解释、哦、就是说肇事只限于过失这样子，所以的话可能还要再观察说诶、哦欸、以后法院要怎么判，就是说这个故意肇事到底会不会构成肇事逃逸，就是我现在也不能很肯定的说构成或不构成、嗯、因为这个部分的话还有待日后司法实务齁来判决这样子。
是好，所以说呢有关刚刚的那个我们有特别提到那个肇事逃逸罪的部分，然后我们有分了两种情况嘛，一种是说是无过失 的,、
无过失的、哦、
他无过失的情况的话，如果说他就是这样子离开了，
对，
他不会构成肇事逃逸罪
目前。对，
好，那至于说如果他是故意冲撞的，
是是是，
那这个部分的话现在 还
可能还有争议这样子，
还在讨论，
对对，还要再留待就是最高法院来做出一个解释这样子、嗯、
了解。好 OK， 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的法律 EasyGo 呢就进行到这了，非常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也谢谢呢萧显察官为我们做这么详细的一个分析跟说明。好，那下次呢有关哦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有关于香艳还有这个解剖的这个部分呢，就留在下次呢我们再请萧检来为我们大家来做分析咯。好，谢谢萧检，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